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到第十九节，翻到了由我来读。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知道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要怎样的能够成为圣洁呢？主自己告诉我们，唯有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所以当我们的主耶在离世归父以前，他为着我们向父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什么是真理呢？我们的主说神的话，他的话就是真理。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第二条路，也没有第二个方法，除了神的话以外，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成圣的。不仅如此，主也告诉我们，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在这里有一个榜样，父怎样的差我们的主到这个世上，从这个世上怎样的经过，他的踪迹成了我们效法的榜样。他怎样在这个地上过一个圣别的生活，那今天我们也要效法他，照他所行的去行，这样我们就能够成圣了。也就是说，他怎样是照神的话去行，今天我们也怎样的遵行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成圣了，否则不可能的。这是秘诀了。并且我们的主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分别为圣了。有一些事情原来他是不需要这样做的，他做了是为我们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亲自的这样走一遍，我们就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所以他为我们的缘故就自己就分别为圣了，他就这么做了。然后呢，叫我们也因着神的话照着这样去做，我们也能够成圣。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神就赐下真理的圣灵，当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又叫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并且要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神话的灵，真理不是神的话吗？那真理的圣灵，那就是神话的灵嘛。神话的灵来了以后，神的话，神的灵就要把他的话启示在我们里面，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明白神的话，并且要领我们进入神的话，活出神的话，那就是成为圣洁了。所以我们需要看我们的主在这个地上他是怎么走过的。前两年呢，教会的标杆呢是做主门徒。我们说过，做门徒啊，就是要学师父的手艺，学师父的做人。师父怎么做你就照样做，你别出花样。师父没讲的你别自己发明。师父这么做你就照着做。当你这样子照着师父的样子去做的时候，有一天你就出师了，你就学成了，你就可以下山了。因为师父告诉你怎么做你就照着做嘛，你就把师父的手艺就学会了。这叫做做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来跟从主呢？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效法他呢？ 那主的第一步是怎么走的？那主你要讲啊，你要告诉我们这个第一步怎么走，我们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跟随。好，当我们知道第一步是什么，我们就知道现在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来跟随主。是不是从伯利恒开始呢？不是。主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做？第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哦，原来做主门徒第一步是什么？受洗。哦，那主啊，那你是怎么受洗的？就从受洗开始咯。主没有叫我们这个从其他地方开始啊。主没有告诉我们从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一次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开始。不，主怎么说？从受洗开始。 OK， 那既然主已经说了，我们就照主的榜样看看我们的主他是怎么自己分别为圣，然后他又是怎么成圣的。弟兄姊妹，成圣不是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不做，我们生活上这样那样我们成为圣洁，不是的。弟兄姊妹，成圣是一种生命，神儿子的生命。你我怎样的能够像神儿子那样的生命，我们就成为圣洁了。而不是你我今天在教会里面这样做那样不做，不是的。那我们的主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先看第三章好了。马太福音第三章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施洗的约翰在那里在约旦河那里传悔改的洗，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到了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第三章第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的主他到约翰那里要受约翰的洗，约翰就拦着他说，理当我到你那里受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我们的主回答他说什么呢？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他不像我们一样啊，是这个亚当的后代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生下来就生在罪中啊。我们的主他是没有罪也不知道罪的，他为什么要去受洗呢？是为我们的缘故。哦，原来施洗约翰在那里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那个，乃是为了要进神的国，为了因着天国进了，要进天国的缘故，所以需要悔改。我们的主他就为我们的缘故，他就站在罪人的地位，自己分别为圣，他就自己照着神所吩咐的，借着水的洗，从水里经过。这是我们的主他的榜样。为什么他要受施洗约翰的洗呢？照着他自己他是不需要的，但是他为我们的缘故，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理当照着神所吩咐的我们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不仅自己受洗啊，他也吩咐我们，第一，照他的榜样受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跟天国近了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常常在这里交通啊，我们今天所听见的福音啊，好像是为了上天堂不下地狱的福音，但是神所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乃是进天国的福音。而我们都需要努力进天国，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实在是不领会啊。为什么福音是进天国呢？因此今天我们把福音传偏了，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就不领会原来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乃是把我们带进到与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同国。我们说过福音的奥秘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啊，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是什么节你知道吗？五旬节。第一个主日下午我儿子回来啊，就跟我讲，爸爸，我今天到了 New Jersey 参加了一个聚会，那里的教会是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聚会的，那天讲到的是个拉比，他在那里讲五旬节啊，并且呢他们聚完会以后啊，拉比啊他们就把这个妥拉啊，就把这个律法书啊就拿出来，在前面走，小朋友跟在后面，然后在后面是大人，他们就绕着教会这会所在那里走，然后呢小朋友拿他们的圣经啊去碰妥拉，碰律法书，碰了以后再亲亲圣经。你知道他们多么爱神的话啊，亲亲圣经，他说看得好感动啊，他说这个牧师就这个拉比就在上面讲啊，他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啊两下是同为一体啊，诶他们怎么有这个看见呢？哦，这个不是他发明的，他说因为在五旬节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要献祭啊，他们要献上两块饼，这两块饼啊要加酵在里面。现在弟兄姊妹所有的献祭里面不能够有酵，酵代表什么？哎，我们都以为孝代表罪，对不起，那个拉比不是这样解释的，孝代表人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这个犯罪的罪的生命怎么能够献给神呢？但五旬节那一天不一样了，五旬节那一天呢，这两块饼代表什么呢？哦，因为五旬节那一天不是圣灵浇灌了吗？有三千人得救吗？后来我们知道彼得到哥尼流家里面，外邦人不是也得救了吗？哦，原来五旬节那天要献上两块饼，一块代表犹太人，一块代表外邦人。为什么要加酵呢？你我都以为酵是罪，是不是？那个拉比不是这样讲的，酵代表人的生命，因为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以后，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罪得着赦免，人今天得着了圣灵所赐的生命。现在犹太人有神所赐圣灵的生命，外邦人也有圣灵所赐的生命，所以呢这两块饼加上人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他根据什么吗？不是根据保罗，你说保罗，你说谁听你的？因为有旧约做根据，没有旧约做根据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不会接受也不会相信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根本不和外邦人往来的，他怎么会接受外邦人呢？那个教会怎么会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聚会呢？因为那个拉比起来说，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两块饼，这两块是被一起带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被一位圣灵一同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就接纳外邦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在神的救赎里面，乃是把我们这些外邦人带进到与圣徒同国，我们要与他们同国。所以为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要从属地的国度出来进入谁的国啊？神的国，与神的百姓与圣徒同国。因为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要改变。神应许亚伯拉罕，告诉他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并且你脚掌所踏的地要赐给你为业，但是你的后裔要在别人地上寄居400年，然后我把他们带出来。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来这不过是一幅图画，神要借着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叫他们不再为奴，然后经过红海水的洗，经过红海，然后叫他们脱离埃及，不再做奴仆，然后到了这个旷野。我们说过，到了西奈山下做什么呢？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神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到迦南呢？哦，因为这些人，就着人来看，他们和埃及人没有什么分别。神现在要改变他们，成为属神的百姓。属神的百姓是一般什么样的百姓呢？是一个圣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像不像祭司呢？如果我们这些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那就像弟兄今天领我们唱诗所唱的诗歌，都归耶稣，都归耶稣，因为大祭司头上戴的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就应当都归耶和华为圣呢、啊。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不是吗？我们不是君尊的祭司吗？有没有弟兄姊妹真实觉得我蒙恩得救以后，我势立在神的面前，就像大祭司一样，我自己分别为圣，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看见神拯救以色列人出来是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每一个都做祭司？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看见，我要说我们是瞎眼的。神把以色列百姓救出来，不是直接就叫他们进去啊，那你就是我的百姓了，可以了，管你的生活怎么样都可以，和世人一样，还像埃及人，也是我的百姓。不，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到西奈山下以后，神要借着律法叫他们成为圣洁，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神要把这一般像埃及人的改变成为属神圣洁的百姓，这是神要做的。神要使他们生命改变呢、啊。我们说过，人这个摩西当他离开埃及到了旷野的时候，叶特罗的七个女儿回家跟他父亲说，因为今天有一个埃及人帮助我，他们看摩西是埃及人。那么请问一下，所有从埃及出来的那些人，迦南地的人怎么看他们呢？也是埃及人，怎么会属神的子民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一看到你我就说，哎呀，这是基督徒，属神的子民啊，圣洁的百姓，有没有？嗨，好久不见，老样子一点都没变。你信耶稣跟没信一样，你跟我们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做属神的子民呢？人看我们是一样的。那你今天就到街头看看，那个犹太人跟你我今天穿着一不一样？你一眼认出来他们是属神属地的选民吗？那人这么为什么看我们看了半天，信耶稣信这么久都没有觉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那今天我们讲成为圣洁，我要请问弟兄姊妹，我们是讲真的讲假的，还是假议题，还是我们真的要怎样成为圣洁呢？哦，在西奈山下，神要把以色列百姓改变的是什么呢？不是从埃及带到迦南，不是地方的改变，是什么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生命怎么改变呢？现在天国近了，要悔改，对不对？生命要改变了。我们的主他就来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那就是过红海啊，借着受洗站在我们的第一位，经过红海的埋葬。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不是在旷野说出来吧以色列百姓出来，不是，他要回到埃及。我们的主他不是在天上喊说出来吧离开罪恶的世界，不是的，我们的主是成了肉身，有了我们的形状，然后他自己经过水的洗，水的埋葬，从水里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主也告诉我们，受洗，经过水的埋葬，从水里出来，然后我们看见圣灵仿佛鸽子就降在他的身上。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灵今天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来跟随主，来效法主。为什么要经过水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我需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先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神要把我们救到哪里去？我们的主告诉尼哥底母，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看到了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从肉身生的，一个生命是从灵生的。这两个生命是代表两个不同国度的生命立场。一个是肉身生的，那就是亚当肉身生的这个生命的原则和立场，另外一个生命的原则立场是从灵生的。你我今天蒙拯救，不是从埃及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已经交通过，我这样稍微点一下就好了。你我今天从中国来到美国，请问你我改了没有？地方改变了，你我生命改了没有？如果改的话，怎么会有 Chinatown 呢？难道神要把我们从地上救到天上？那天上将来也像地上一样啊，那还去天上干嘛？要改的不是地方，地方改没有用，山东是牛，迁到他山西他还是牛。你我今天要改的是生命，改的不是地方，不是从山东到山西，不是从埃及到迦南，今天不是从地上到天上，神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改，迁到哪里都一样，你移民到哪里都一样。神今天要改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从肉身生要改变成为灵的生命，这是神今天在你我身上的工作和救赎。哦，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啊，是立场的改变，是生命立场的改变，怎么改呢？主说，若不借着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一再说过，国度是以生命为范围，我们是从肉身生亚当的这个国度，要进到基督那个生命的国度，那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度，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得着那个永生的生命呢？我们怎么能够进入神的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再讲啊，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呢，是不错，钻石很久远，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久远呢。钻石和我们有什么益处呢？神要应许我们的是将来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永远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永远的，这个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那不朽坏的。神啊，你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世界，但是我们没有永远的生命来承受。神说不，我既然应许你要把永远的世界，将来的世界赐给你为产业，现在我首先要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叫你有永远的生命来承受永远的产业。现在你知道这个肉身生的生命是必朽坏的，你现在要改变立场了，你要从这个必朽坏的生命里出来，进入那不朽坏的生命里，这样才有意义啊。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得永生呢？得永生不是就不灭亡了，上天堂，不是。得永生的目的是因为神要把一个永远的产业赐给我们，要把他永远的国度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生命去承受，怎么行呢？神说他要改变我们，叫我们把生命的原则和立场改变了。怎么改变呢？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做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呢？我们的主他经过了施洗约翰的洗，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就降下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们的主他受圣灵的引导，到了旷野40天，一共禁食了40天，然后魔鬼他就来试探人，试探我们的主。他怎么试探呢？ 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啊变作饼啊，那个食物原文是 bread， 是饼，你可以把它变成饼啊。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魔鬼究竟他试探他什么呢？魔鬼是不是试探他说，你显个能力，显个神迹，表明你是神的儿子？不是的。魔鬼跑来，他要试试看，我们的主，你受洗了是不是？你是真死假死啊？你经过水的洗，表示埋葬嘛。那既然你已经埋葬了，弃绝自己身体了，当你从水里上来以后，禁食了40天，哎，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看过死人爬起来说我饿了，我需要吃，有没有？死人会不会吃东西的？死人有没有需要？死人就是不再吃东西了。既然我们的主他已经埋葬了，经过水的埋葬，他就不再为自己肉身的需要而活。现在魔鬼要来试探耶稣，看看饿了40昼夜了，看看你是真死假死啊，看看你会不会为着你肉身的吃你就来做些什么，为着自己的肉身做什么呢？这是魔鬼的试探。而我们的主，感谢主，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那他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因为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嘛，这个肉身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食物，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灵里的生命需要是什么呢？主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们还有一个食物叫做什么呢？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我有没有看见这两个不同的生命原则和立场，也是两种不同的食物啊。那人活着肉身就是为了吃嘛，那为着灵的生命呢？灵的生命有没有食物？也有啊。你我看见我们的主他经过水的洗，乃是把这个肉身埋葬了，弃绝了。你知道在神的救法里面，神的救法是怎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呢？借着水的洗。当人经过水的洗埋葬出来以后，人就脱离了法老的权势和这个能力，人就不再做奴仆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耶稣是从那个生命原则立场现在出来了。我要请问弟兄姊妹，你我出来没有？主受洗也得着了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你我今天同样受了洗，我们也接受了圣灵，主在地上就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我今天生活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是这样得胜，胜过试探，胜过罪，我们也不为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呢？好像在我们不是这样啊。那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主一样成为圣洁呢？我们怎么脱离罪呢？我们需要看一下在第罗马书，有许多事我们曾经交通过了，所以今天我只能点一下叫弟兄姊妹看见，然后我们很快的交通。在罗马书第7章第14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已经卖给罪了。接下来，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20节，我若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21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什么住在我们里面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神与我们同在啊，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你晓不晓得还有恶也住在我们里，与我们同在，有罪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呢？如果没有这个看见，那就麻烦了。你我一定要知道罪今天住在哪里啊，在我们的身体里，并且有恶与我们同在。所以为什么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是行善无能，惧恶无力啊！我知道了善我不能去行，我知道了恶偏偏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罪，我已经把自己卖给了罪，做了罪的奴仆。难怪保罗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弟兄姊妹，罪在哪里？罪住在我们的身体里。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呢？保罗怎么说？谁能救我脱离什么？取死的身体。现在神需要答应人的呼喊了，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身体，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在神的眼中是什么？神已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这里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意思是什么呢？这里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成为罪身的形状，然后呢就定罪了，这个身体是该死的。所以你晓得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不是在那里讲到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吗？到底神啊，你在旧约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哦，原来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蛇不是有毒吗？进去咬百姓吗？现在神怎么拯救百姓不致灭亡呢？神说把蛇杀了就好了嘛，把蛇都除灭了，那就人就不会死了，他就不会咬人，不会伤人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方法？这是神的救法，把蛇杀了。蛇怎么杀呢？神说把蛇，把那个蛇啊举起来，意思就是把蛇杀了。但是这个铜蛇是什么呢？这个铜蛇啊，有蛇的形状，却没有蛇的毒啊。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这个童女所生的，所以他有肉身，人肉身的形状，却没有人的罪。但是他就是那个铜蛇所预表的，神说这个肉身是该死的，把这个肉身定死就好了。神恨恶人的身体，因为肉体是与神为仇的。神说如果你在体贴这个肉身的话，那就是死，体贴里面圣灵的话呢，那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什么呢？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请问弟兄姊妹，神要致死的是什么呢？身体，对不对？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做的。在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究竟我们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也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却不像我们的主一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了，下面第六节来了，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什么灭绝啊？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不做罪的奴仆？主的话怎么说？使罪身灭绝，也就是说这个身体啊，如果死的话，那就脱离罪了，使罪身灭绝。接下来说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弟兄姊妹，人怎么能够脱离罪啊？借着死啊，那死人就脱离了罪，他就不犯罪了。你不会到殡仪馆里面去找那个死人说，哎，起来起来，三缺一，我还差一个，你刚刚好，你在这里。 我们不会去找死人的，死人是不会犯罪，你不用找他，已死的人是脱离罪了，再什么都不能够再引诱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救法是什么呢？神怎么救人，把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借着什么？受洗，对不对？受洗的意思是什么呢？使罪身灭绝，我们就脱离了罪，就不再做罪奴了。好，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借着受洗，对不对？是借着受洗，所以呢，他们就脱离了法老的权势，就不再做奴仆了。今天我们的主怎么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呢？叫我们脱离罪，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犯罪，怎么做？借着受洗。受洗的死是杀死法老，还是叫我们的这个犯罪的身体死啊？哪一样？是叫我们这个罪身灭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救法你一定要知道，如果没有看见神的救法，你我就没有办法脱离罪。神要致死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身体。只要我们这个身体死了，我们就脱离了埃及，我们就脱离了罪了，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只要使罪身灭绝，神的工作在哪里啊？罪身。让我举个例子吧，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他得了胃癌啊，检验报告发现只有胃里面有癌，结果推到手术室，医生把他的肾给割掉了，割完以后说啊，现在他已经没有病了，出去了，癌细胞已经不在他里面了。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啊？哎，好像你们都相信呢，哇，好棒啊！当医生真好，随便割啊。请问癌细胞在哪里？胃里。该割什么？该割肾还是割肺啊？割胃嘛。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孩子得盲肠炎，送到医院里面检查了半天，医生所有检验报告都说是盲肠炎啊，结果医生开刀以后把他肾给割了，说他已经好了，我已经动了手术了，你会怎么样？会不会跳起来啊？你怎么割我儿子？这会不会觉得无所谓啊？没有关系，割哪里都一样啊？那这样医生很好当啊，也不用打官司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罪今天在哪里？人的灵魂体在哪里？谁有没有说是罪的灵里有罪？有没有？有没有说是魂里有罪，要对付魂？有没有？请问罪在哪里？你告诉我。罪身灭绝，神要对付的是因为罪住在身体里，要使罪身灭绝，我们才可以脱离罪，对不对？对付魂有没有用？罪在不在魂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仇敌能够杀我们什么啊，弟兄姊妹？他只能杀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要拯救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怕这个肉身死啊，而我们不肯死，我们一直要救我们的肉身啊，结果我们就做了肉身的奴仆，我们就因着肉身而犯罪，我们就被罪捆绑了。所以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成为肉身呢？他成为肉身，亲自从死里复活以后，告诉我们说不要怕，撒旦能够杀人的身体，但是呢，神能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不要怕肉身有损失，不要怕肉身会死，神有能力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啊？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呢？你我相信的话，那你我呢，愿不愿意与主同死同埋，弃绝肉身呢？而彼得说，主万不可如此，千万别死啊，一死人什么都没了。你我怎么说？体贴人的意思还是体贴神的意思呢？撒旦只能够碰触我们肉身的生命，他没有办法碰触我们的灵生命。没有一个人除了神以外，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碰触我们的灵魂。 只有神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正要怕他。所以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然后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说，主啊，千万不能死，你的肉身不能死啊。主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要把铜蛇举起来，要把那个犯罪的身体，把那个会犯罪的杀了，他就没有毒了，他就不会再犯罪了。神的审判是看我们这个肉身啊，已经没有再教化的可能了，没有再改变的可能了，这个罪身啊已经无药可救了，因为这个罪啊跟身体啊两个已经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了。现在怎么办呢？怎么脱离罪呢？只有叫这个罪身灭绝，人才能够脱离罪，否则人不可能脱离罪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哪里是埃及啊？现在你知不知道埃及在哪里啊？我们这个肉身，我们今天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埃及，脱离这个身体啊？谁能够叫这个罪身灭绝，让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谁能呢？只有神。神乃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我们因为一生因怕死为奴吗？主就告诉我们他有复活的能力，叫我们不要再救这个身体了。所以彼得要体贴自己的意思，跟主说，主啊，身体不可以死。主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要我救我自己的肉身。魔鬼在旷野试探主的时候，就是告诉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作食物，救救你自己吧，救救你的身体，为了你的身体的需要做些什么吧。主耶稣拒绝为肉身而活，他拒绝体贴自己的身体，他拒绝，他说，我活着不是为了肉身而活，我活着乃是为了里面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两个生命的原则？你我今天是为了外面肉身的生命而活，还是为了里面的生命而活？你我今天怎么从外面这个肉身的生命出来，进到里面的生命呢？外面的生命是暂时的，是短暂的，而里面那个生命是永远的。你我今天灵里有没有看见这两个生命？神是要把我们从肉身生的救到从灵生的生命，从暂时的救到永远的，从会朽坏的救到不朽坏的，从卑贱污秽的救到荣耀的生命。你我有没有看见这是神的救恩呢？如果没有看见，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还是爱惜自己的身体，主啊，万不可如此。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若要救自己肉身的生命，他必丧掉他的灵魂。人若为我的缘故丧掉他的灵魂，对不起，丧掉他的肉身的生命，必要寻得永远的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用呢？你把全世界的钻石都赚得了，都给你了，结果你我没有永远的生命，请问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个是神在你我身上救赎的工作。神今天救赎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罪身里，这个埃及，这个捆绑我们的，叫我们不由自主犯罪的，做罪身的奴仆的，因一生怕死为奴的，把我们救出来。怎么救啊？借着死，借着水的埋葬，把我们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对付错了，你不要说反正得胃癌搁哪里都一样。癌症在哪里啊？在胃里，搁哪里呢？搁胃。罪在哪里呢？在身体里。弟兄姊妹，要致死的是什么呢？身体的恶行。还剩十分钟，好，我们就长话短说吧。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身体和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两个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样的不救肉身的生命，怎样的为着里面的灵的生命而活呢？你我需要从灵里看见这两个生命的原则。今天人 一直看见。你知道神把亚当夏娃摆在伊甸园里，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对不对？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眼睛就怎么样，明亮了，他看到了什么？弟兄们，他看到什么？他看见自己身体吗？他不是看到自己的身体赤身肉体吗？从那天开始，人的眼目就从生命树的生命转到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人的眼目就开始为着自己的肉身而活，是不是？弟兄姊妹，下午要不要去逛街，看看买哪一件衣服，哪一件比较漂亮，哪一件不好看啊？等一下去吃什么，晚上吃去哪一家吃，都在为身体嘛。因为我们的眼目已经从永远的生命转到了我们肉身上的需要嘛。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身体里面做他的奴仆，为什么努力赚钱呢？为什么努力读书呢？读书终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毕业以后想看我们要怎么买车子，我将来要怎么结婚，我怎么买衣服，我要怎么样穿，我怎么吃，然后我要买什么房子，我要买什么车子。弟兄们，为了谁？完全为了自己的身体，我们就给他做奴仆嘛。你知道当人依偎着身体的时候，人就犯罪了。中国人说孝贫不孝娼，只怕你穷穿得不好，你做哪一行都一样。当妓女有钱，大家还看得起你。如果你老老实实本不犯罪，好像那个拉萨路在财主的门口一样，人家连踩都不踩你一下。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今天追求的是里面生命的高贵，还是追求外面的穿着？外面我们可以弄得像粉饰的坟墓，我们里面到底是什么？死人的骨头吗？还是今天我们追求的是里面生命的高贵，像我们主那样荣耀尊贵圣洁的生命？请问我们今天追求哪一样？我们为着身体的吃穿，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我们为了追求我们里面生命，请问你我花了多少时间？你我究竟是为肉身而活，还是为里面的生命而活？我们信了主以后，请问我们改了没有？我们有没有离开埃及？我们有没有不再做身体的奴仆？我们有没有使罪身灭绝？我不再为这个身体而活。什么叫做禁食？禁食就是我不再为这个身体而活。什么叫做守安息日？如果第七天还为你的身体出来找什么吃什么喝什么，还来捡马拿，必要死。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怎么样？体贴肉体的必要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说，神花六天已经为人身体的需要都预备好了，现在人需要的是追求里面的生命，结果人的眼目还转移到自己的身体，结局是什么呢？做奴仆。你我知不知道今天神在你我身上的救恩要对付我们的是什么？要把我们从哪里救出来？罪身。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不再为着肉身的需要而活，不再给他做奴仆。否则我们连埃及都没有离开，我们还继续做奴仆，还以为我们今天已经得医治了，我们今天来讲怎么追求圣洁。慢一点，如果连埃及都没有离开，还在做罪的奴仆，还在为这个身体做奴仆，谈圣洁啊，想太多了。先想我们怎么样脱离罪，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吧。我们怎么样先使这个罪身灭绝，不再做身体的奴仆。如果没有这个看见，没有看见两种生命，神要把我们从那个卑贱的生命里救出来，进入到他荣耀圣洁尊贵的生命里。你我这个耶稣这条路，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主，所以主呼召我们跟随他，叫我们来效法他的死。今天桌上摆着饼和杯，什么意思啊？这饼是什么意思啊？主的身体，主的身体和主的血，那就陈列一个死在这里啊。主要我们纪念他的死，也要我们 效法他的死啊。我们的受尽的岂不是归入他的死，与他同死同埋吗？我们不死就没有复活吗？我们在这里一直哭耶稣啊，你替我死。请问你我到底有没有效法他的死呢？主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效法他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创世纪第五十章在讲什么？创世纪第五十章有两个死，一个是雅各的死，一个是约瑟的死。雅各的死是圣徒的死啊，死啊，所以他就埋葬归到他这个列祖的坟墓里去了。那约瑟的死呢？埋了没有？没有，摆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以色列人已经摆了四代了，为什么这约瑟不埋呢？因为这个约瑟的死陈列在他们面前，提醒他们什么呢？神的应许是要把我们带进入永生，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过在这里做寄居的，做客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看见耶稣的死摆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不是我们的家，神应许我们的乃是永远的国度。所以约瑟的死陈列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是提醒他们，我们在这里等什么？等主再来，因为那是我们的盼望，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肉身是什么呢？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引圣经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体啊，一天要毁坏一天，对不对？但是我们内心的生命呢，要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过是承受了至今至战的苦楚，但是呢，为要成就我们里面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帐篷里，有一天这个帐篷都要拆毁。我们所盼望的是神给我们永远的房屋，对不对？夏晨呢，你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住宿舍啊？一定是嘛。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到学校住了宿舍以后，在那里成天就在想，爸爸，我那个宿舍需要重新粉刷，那个水管也不好用，要重新换过，要装修，会不会？宿舍是做什么的？宿舍是帮助孩子到学校里面去读书，追求知识生命的，对不对？孩子会不会把这个宿舍当作宝贝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肉身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肉身不过是一个壳，像宿舍一样，我们今天是寄居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好像在这个世上像住在宿舍一样，我们借着这个壳啊，借着这个帐篷啊，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我们里面生命啊的丰满啊，为了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啊。如果今天我们到学孩子到学校读书都是为了这个住宿，住得好不好，这个吃得好不好，那就错了。孩子知道到学校要追求的是什么？弟兄姊妹，那你我今天在这个帐篷里，你我要追求的是什么呢？里面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在生命中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尊贵，不要本末倒置了，不要把次要的会毁坏的当作一生的最重要的宝贝的来顾惜它。顾惜再好啊，每一天都擦完一瓶 SK2 啊，它还是会老的，这必朽坏的，你无法一直救它的，它都要过去。那要请问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我里面生命预备好没有？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肉体是无意的，主已经告诉我们肉体是无意的，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我要追求里面生命的丰满，不要再为这个会朽坏的。你我保不了自己的。贾伯斯有这么多钱能救自己吗？你我能够再活多久，谁有把握？你我要用有限的时间，求主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得着智慧的心，来追求神所应许的永生。没有永远的生命，什么都是空的。这个永远的生命是神儿子那个圣洁的生命，尊贵荣耀的。你我要成为圣洁吗？先赐死身体的恶行，先脱离这个罪身，叫罪身灭绝， 这是第一步。如果这个都没有离开，弟兄姊妹，后面我们就很难说了，再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在你我身上他救赎计划和工作。要我们致死的是什么呢？身体的恶行，不要再爱世界了。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人的眼目一旦从生命转移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需要，那么弟兄姊妹，你我马上就引诱犯罪，为自己而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认识两个生命，你我要拣选哪一个。但愿我们都答应主的呼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一同查验何为神善良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叫我们能够照着他的话而行。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救恩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亲自的在这个地上为我们走一遍，让我们看见这个肉身不过是个帐篷，是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的凭借。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肉身里面要来追求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你所应许我们的永生。主啊，但愿我们一同答应你的呼召，我们愿意致死这个罪身，使罪身灭绝，好叫我们真实脱离罪，我们能够随从圣灵进入你所应许的国度里。主啊，我们仰望你，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也在灵圣灵里面领我们，不仅明白一切真理，更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只有仰望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